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正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报复性的大规模军演的敏感时期。不过外界注意到，中共高层却诡异集体隐身已经近10日。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指，事关中共高层权力分配的北戴河会议很可能正在召开当中，中共各派很可能正在北戴河激烈斗争，进行权力瓜分，同时为20大定基调，完成新一届权力更替。而围绕习近平是否连任，党内各派势力仍然处于拉锯战当中。综合传媒报道，在7月31号中共国防部举行八一招待会之后，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从公众视野消失至今大约10日时间未曾现身。即使在佩洛西访台、中共大规模军演等重大事件引发全球关注之际，亦都不见中共高层表态，党媒亦都没有刊登7名常委出席公开活动的消息。因此外界质疑北戴河会议已经悄悄展开。据悉，近日河北长黄岛市辖区北戴河正在封路，而且戒备森严。有在北戴河避暑的游客说，北戴河正在开会，目前当地正在封路，军警戒备森严。对此，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好似佩洛西访台以及美军有一些动作可能超出了中共预料之外，这个时候中共高层一定会开会，当然20大的人士亦都一定是在北戴河上会有一些决定。还有评论人士认为，今次北戴河会议主要不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今次会议将会确立中共政府未来5年的权力格局，并为20大定下基调，完成新一届权力更替。最重要的一点是，针对习近平是否连任，中共党内各派势力仍在激烈斗争之中。对此，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出，现在的国内国际的这种局势是各派去争取自己在20大上能够夺得更多的席位的砝码，所以这个会议应该开得比较激烈。中共的领导人并非民选的，所以他们去那里就是分权，他们并非真心想解决问题。有些反对派甚至希望这些问题越大越好，这样的话自己更有机会上台。同时，大纪元时政评论员钟元仲指出，在习近平连任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派别敢鱼死网破，最终不得不接受。而面对诸多无解的难题，北戴河会议难免成为乱局，亦都反映出中共政权导致的一系列乱局。北戴河会议应该退场了，中共政权亦都应该退场了。除此之外，北戴河会议期间针对中共大规模军演，有观点认为是针对台美日的恫吓，亦都有观点认为是中共想转移内部的压力，尤其中共遭到全球围堵，内忧外患已经导致社会失序。对此，李元华指出，不管是台湾问题，定是中共的清零政策、金融风暴、房地产烂尾等等各种各样的内政，还有外交方面，因为中共病毒扩散世界，包括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都跟全世界自由社会闹得很僵，世界围剿中共的态势已经形成，对中共来讲好像困兽一样，所以他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共连日针对台湾进行军演，加拿大两艘军舰同盟军并肩在台海地区持续巡航。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期望渥太华进一步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专家就表示，渥太华秋天将会公布印太战略方案，预料中共对台湾的威吓将会令加拿大增拨更多资源，以防堵中国进一步扰乱区域安全。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政府大动作对台湾展开实弹射击军演之后，加拿大外长乔美兰第一时间谴责中共不负责任地破坏台海和平。跟住国防部长亚南德亦都批评话，北京冇理由以一次访问为借口，在台湾海峡开展侵略性的军事行动。亚南德仲话，渥太华全力应对这一场正在酝酿当中的危机，密切关注中国的行动，将会继续为台湾海峡地区的安全和保障作出努力。 對此，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陳文儀感謝渥太華的支持，並強調中共的軍演威脅行動擾亂了國際飛航安全，令台北飛航情報區涉及的18條國際航路都無法正常通行，凸顯台灣在國際飛航的關鍵地位。今年9月底，國際民航組織將會在加拿大滿地可召開大會，過去台灣一直被中共政府排拒，不得參與會議。這一屆主題是重新連結世界，希望包括加拿大在內的所有會員國都能夠以專業角度出發，重視台灣和世界連結的重要性。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欣說，加拿大即將在秋天公布印太戰略計劃，有政府官員透露渥太華很重視台灣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價值。沈榮欣相信中共威脅台灣將會令加拿大增撥更多資源在印太地區，因為當地海域的和平安全與否直接影響加拿大經貿利益。此外，加拿大台灣僑界還呼籲渥太華不能只停留在口頭譴責中共政府的階段，需要實質制裁中共，而且需要提早出手，免得好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樣造成更多後患隱憂。8月10日，中共發布了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的首份台灣問題白皮書，重申不會放棄對台灣動武，指責民進黨加深了兩岸危機，並且刪除了之前允許台灣自治等多種承諾。中共分別在1993年和2000年發表過台灣問題白皮書，這份新的白皮書由中共國務院國台辦和新聞辦發布，名為《新時代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新時代是一個和習近平個人統治聯繫在一起的政治術語，象徵所謂的習時代。外界預計習近平將會在今年的20大上獲得第三個任期。白皮書當中威脅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將會在不得已情況下作出的最後選擇。在之前的白皮書當中，中共承諾在實現了所謂的統一之後，不會派兵或者行政人員駐台。中共說台灣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之後，將會享有自治權，但這個承諾並沒有出現在最新的白皮書當中。中共亦都曾經提議台灣可以在一國兩制模式下回歸，類似於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的統治模式。這種制度似乎可以為台灣提供一些自治權，部分保留其民主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但是台灣所有主流政黨都拒絕了一國兩制的提議，這個提議亦都幾乎得不到任何台灣的民意支持。台灣政府表示，只有台灣居民才能夠決定他們的未來。2000年的白皮書當中，只要台灣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不謀求獨立，什麼都可以商量這句說話，在最新的白皮書當中亦都不見了。中共白皮書當中說，武力進攻將會是不得已情況下作出的最後選擇。當日中共駐澳洲大使蕭謙在講話時被記者問到什麼是不得已情況，他對此沒有作出直接回應。台灣陸委會譴責這份白皮書，指他充滿一廂情願的謊言，罔顧事實。陸委會說，北京當局此種粗糙絕劣的政治操作，更加突顯其妄圖以武力侵犯、破壞台海及區域和平的蠻橫思維格局，亦都印證中共長期失敗僵化的對台工作局限。台灣前途只有台灣2300萬人有權決定，絕不接受專制政權所設定的兩岸中局。河北廊坊近日出台政策，取消了一切限制性購房條件，想要挽救環京樓市，但市場未見回暖。中國大陸傳媒9日報導，距離北京6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近日出台6條措施，正式提到取消户籍、社保等限制性購房條件。新政策規定，對廊坊市的三河市等重點區域，取消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的住房限售年限要求。廊坊市對引進高端人才、企業高管、北京非首都功能換屆隨遷人員購買首套房時，亦都按照本地户籍處理，進一步降低住房公積金貸款首付比例，對首套自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兩成，對擁有一套房並且已經結清貸款，再次購買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亦都不低於兩成。路透社當日指出，廊坊市是自去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危機以來，首個解除所有購房限制的城市。 据中国宜居企业集团旗下的克宜瑞环境数据显示，今年7月廊坊市65个在售项目合计成交仅有500套左右，较6月下滑超过两成，较去年7月份下滑五成左右，成交均价在每平方米11,000元左右。广东省城市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证券时报指出，环境楼市从2017年的楼价高点到近年来下跌五成甚至更多，当前市场情绪好弱，对环境楼市的未来楼价预期并不是很乐观，中短期内很难出现明显的反弹。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文正进一步指出，虽然取消限购政策，但市场并未回暖。中国南方某地产公司陈先生对本台表示，在清零政策影响之下，老百姓饱受封城之苦，有钱的人已经跑路了，冇钱嘅人亦都想保住自己嘅嗰啲资产，因为佢不知道明年会点样，呢几年冇收入，佢希望保有钱，有病能够睇病，有啲应急嘅资金，佢亦都不会去投资房地产。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而家中国到处系停贷、短工，仲有房地产销售继续腰斩，有啲人就会大幅度降价，整个价就会跌落嚟。楼价下跌嘅时候，佢就会担心，明日下跌得就会更多，就守住呢一啲钱唔敢买。大家等住下跌嘅趋势稳定咗，探底啦，先至去买。呢一个因素亦都系中国房地产整体不振嘅原因。乌俄战争陷入胶着，西方各国目前仍然持续援助乌克兰。美国国务院9号宣布，将会再提供乌克兰$8,900万，用于协助排除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乌克兰5.5个月时间里面布下的地雷、简易爆炸装置和没有爆炸的炮弹。这笔资金将会用于支持100个扫雷小组，以及培训和配置更多的乌克兰人员，以执行高风险的排雷任务。基辅当局表示，乌克兰估计有1,600万公顷的领土被俄罗斯埋设了地雷。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援引乌克兰外交部的消息表示，俄罗斯军队故意在玩具和吸引儿童注意力的闪亮的物件里面藏了爆炸物。根据美国国务院资料，自3月底以来，乌克兰已经拆除大约160,000个地雷，但仍然有大约500万乌克兰人民居住在深受俄军地雷威胁的地区。另外，据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政府仲将会为乌克兰提供$10亿的安全援助，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对乌援助计划，内容包括海马斯火箭炮弹药和装甲医疗运输车等。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表示，面对俄罗斯的入侵，其他国家很难直接派军队进入乌克兰，所以只能够透过各种间接的方法援助。他指出，除了提供武器装备、排雷装备、协助训练等，未来还有一个可能的发展，就是说其他国家军队也许会以人道救援的名义入去协助关于地雷或者是其他战争残遗物的清除，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是未来可以看到的一个可能的现象。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